我们今天下午说的都是打边鼓的，都是打边鼓的，因为就是介绍一下六祖他的在世间的这样的一个世间人中间的心目中的这个位置，在出世间的心目中的这个位置，还有六祖坛经的序啊，得意本的这个序。下面呢我们再说一下，就是咱们这个二祖啊，他也写了这样一个述职的这样的一个序啊，写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序，我们简单的过一遍，今天下午看看能不能过完啊。就是咱们的时间说是十天，但是一算的话，每一节课一个小时，一天的话讲三个小时，这样的话每一天一品可能都不一定，我不知道会讲的怎么样。所以我们主要以坛经本身为主，那么二组的这个课程我们先就是说参考着来啊，参考着来。但是那个序，我们把二组的序给过一遍啊，就是说这个也代表了就是咱们的祖师，那么他怎么看待坛经的，可以供我们参考啊。咱们二组就是说在这个先说的就是说坛经的这样的一个来历，他的这个先说的是坛经的这个来历，这里面说到的也是有这一个传承的问题。大家看啊，世尊以心印传家舍，亲授第一代祖，后世学者定宗旨，正法眼，代代相承，唯此一宗啊，同法法同归，唯此一旨。在这个地方说的就是说咱们这个坛经的这个并不是说就是禅宗和其他的门派是并列的，实际上这个地方就指的是正法眼，而且是呢其实别的任何的法它也应该归去到这里啊，说的是这个唯此一旨，就是佛法的第一要义也是在这儿啊，也是在这儿。所以说坛经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咱们中国人自己的佛经啊，咱们中国人自己的佛经。其实我们就是这一次为什么印这个就是这个法宝坛经的二祖的述职，一方面呢也是有利于我们新密的师兄来学习咱们二祖的开始，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经常有师兄会问自己身边有学佛的朋友，但是自己不知道怎么介绍，开口怎么介绍佛法呢，好像很难。然后别的一些宗派的呢，或者是寺庙的一些讲经呢，自己也不太了解，或者觉得那个听得不太相应跟我们，所以不知道怎么介绍。我一般情况下就是推荐他们看《金刚经》和《六祖坛经》啊，《金刚经》它是中国文化的，也是一个代表。在这个坛经里面，六祖也是非常大力推荐《金刚经》的。《金刚经》它是古代从唐朝以后，那么历代帝王所要经常读诵的一个功课。所以说一般的人他要不了解佛法要问我一般也是推荐金刚经，还有就是六祖坛经。六祖坛经就是说他说的跟佛法是这个第一要义是完全通序的，但是他用的语言是中国人的语言，他的思维也是中国人的思维。中国人的思维是什么呢，就是简洁，就是形象啊，就是简洁形象。咱们的文字就是这样的特点，咱们的文字是象形文字过来的，所以说你要有一个东西你跃然纸上，让他知道哦，原来就是这样，就是一切现成。给他举一个活泼泼的例子，这是中国人最能够接受的。而且咱们汉人就是性简，就是喜欢简，就是性格本身就是喜欢那个最直接的最简洁的啊，所以这也是大乘佛法在我们就是说汉地啊在后来能够兴起的一个原因啊。就是说到这儿，然后再接着往下看啊。二祖这里也说了，禅也好，密也好，静也好，还是法相也好，这个都是依般若的，依般若而归宗，所以说是正法。下面二祖还说了，就是说二十八代传到这个正法演藏传到二十八代菩提达摩来到中国，然后是东土初祖，然后是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啊，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慧能，这个是东土的六祖。其实如果算起来的话，那就属于是六祖三十三，是从西天传过来的第三十三代祖。那么六祖以后呢，所以下面说的就是说六祖以后就是不再进行这个衣钵的传法，只衣钵而传。但是这个时候实际上正好是一花开五叶啊，一花开五叶而大兴佛法。这个就是简单的二祖的这一点呢，就是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这个六祖来之后的一个情况啊。我给他分了几个段落吧，二祖的这个六祖坛经啊，分了几个段落。第二个段落，哎呀，还有人在说话，看一 大家可以随时提问，欢迎大家在 YY 上的师兄也随时提问，我会看到了之后的话，在网络上打字或者什么啊。第二个就是说到了一个弊端的问题，就是说唐朝的时候我们的政法是非常兴盛的，怎么样可以看到它的兴盛呢？其实你像我吧，有的时候闲的时候也看一看这方面的书。你比如说唐朝时候的文化，我们知道唐诗三百首，你像这个王维，很多的诗歌什么的，它就有点这个意味，有点歌友的意味。就是那些诗，就是当时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当时的时候的皇帝也好，还有就是那些名流，所谓的就是文学大师啊等等那些人，他们写的那些诗歌里面呢，都有那种空寂的味道。我们的佛法呢，它也不叫佛门，它叫空门啊。你要是出家了，那就是顿入空门。所以他大概知道，哎，佛法是般若，是空啊，是静。啊，他大概的有这样的一个印象，就是当时。可是现在呢，你看看现在这个时代，大家怎么认为佛法的？大家认为佛法是要做个好人，啊，就是说明什么呢？就是现在的这个时候，时代的信息的发达，人的思维啊、行动呢也乱，在这种情况下，你连善恶的这个醇厚的根基都其实都已经失去了。所以说，大家很多人对这个佛法的印象就是做善事、做好人，还有就是说讲的是轮回，讲的是因果报应。很多人都认为佛法讲的是因果报应，我说我不这么认为，佛法当然是讲因果的，但是呢，实际上在古时候，古印度他那个婆罗门教他也讲因果，他承认轮回的，就是在那个印度教里他是承认轮回，但是佛法最关键的是告诉你如何从这个因果报应中出离出来，他是解脱道，他讲的是这一个，这一块的来说的话，现代人可能很多人就很少了解啊，很少了解。唐朝的时候呢，那个禅宗比较兴旺啊，比较兴旺。在宋朝以后，由于这个宋朝的这个可能跟啊，我自己觉得可能跟这个当时的潮流也有关系，就是说文字啊比较流行，这个就是他的皇帝也是比较偏废武功，废武而重文。他的那个就是你要是要有一番作为，有一番事业，你必须要考取，那么你的文才必须要好。所以呢，当时的时候在禅宗中呢，主流中也有很多就是要文才好的师兄，文才好的那些祖师。你比如像其实大慧宗宝、圆悟克勤，他们的文采都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但是这个一方面是跟顺应了潮流，另一方面由于过于注重文采，当时的士人也太注重文采，所以导致了这个禅宗啊，这样的话反倒没落了。所以说整体来看的话，宋朝以后呢，那个二祖也说取向者多，民宗者少，就是禅宗也慢慢的开始走向衰落。在五德会元里面的显示，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在唐末的时候，唐中唐末这个时候，其实那个禅宗都是非常简洁、很活泼，而且出的那个大祖师也是非常多的。到宋朝以后就慢慢少了。印象中大概就是圆悟克勤、大慧宗宝这里实际上是一个中心。就是这个时候还有一个小小的高潮，那么这个之后就更加没落了，禅宗就更加的没落了。这是从各个宗派的发展来说，咱们来说禅宗，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在是什么情况？咱们二祖也有说啊，现在的就是说，除了禅宗之外，八大宗派都有，但是八大宗派的呢，很多的都是只有自家的法界，他不知道最后的规矩都是一致的。他只知道比如说某一个宗派，那么他就说末法时期唯有我这个法门啊，这个唯一什么什么得度啊，然后就是说大家都知道了这个宗派，就是说守着这个，你只有这一个，你只有念我这一个怎么怎么样念，那么你这样才行，别的都不行啊，等等等等。那么人家问他，如果念佛念到了这个什么都没有了，这个能所说亡了怎么办呢？他也不懂得回答，他只能告诉你，那你接着念吧。啊，接着念吧。可见他的宗旨呢，已经由般若那么归到了其中的一个方面，可能就是往生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但是他不知道，实际上这个往生呢，在这个《法华经》里面讲，实际上的话，这个极乐世界是一个化成啊，是一个化成。这个《法华经》是有讲的，所以说这样的话呢，就这样的话来归宗的话，归不到真正的究竟处，那就很遗憾了。那这个法门就等于说是。就可惜了，就是被自尊的人呢、都给弄得可惜了。所以大家看这个，就是二祖也说嘛，自宋而后，门庭寂寞，取向者多，民宗者少。然后呢，各个宗派兴起，为首本法，不知道归宗，甚至 底气宗门啊，相谢入学，就是说哎呀你这个归宗这一块不要讲了，我们都到不了这儿，这是佛的境界，这不是我们的境界，我们不要学，这太远了，就千万不要参，容易落入狂禅。这个《隶属坛经》啊，千万不要看。我以前我就是确实听到过一些，我当时学佛的老师就是这样告诉我的。结果我一看《隶属坛经》，我很惊讶，我说没有想到这么好的，这个为什么不让我看呢？气愤的要命。就说有的确实是《隶属坛经》，有一些宗派是不让看的啊，是不让看的。拈花之旨，宗系流传，望之久矣，是为望祖啊。二祖说的很直接，这样就是望祖了。那么现在呢，就是说灵济和朝洞两个宗，还有坐香门庭、守禅定、参化头，语录还在流通。因为这样的原因呢，宗门没有堕啊，就是二祖的这个。那么现在呢来说呢，就更是令人遗憾了。按照这个二祖说的是，最近十年来，学人以所修太无把鼻，稍稍之归宗之中宗要，也就是说呢，在法门过一波过一乱的时候呢，你怎么修你都没有把握，这个时候呢反倒知道这个时候要拿出来要害的东西，拿出来提炼这个要害的东西更关键，所以叫稍稍之归宗之要啊，稍稍归宗之要。所以修禅修静修密呢，都愿意归于宗下。这个民国的时候呢是有这个特点，除了咱们二祖王香禄上师，当时很多弘扬这个净土弘扬密宗的，他都有波尔味的。你比如说我知道的是，比如说是东密的一支郭敬元，他是弘扬的是东密，就是从日本传过来的，但实际上他也是主推般若。包括冯达安啊，冯达安他也是东密的居士，他说你看我是传密法，但是我告诉你这个密法是正体以后的启用，方便启用的时候再修的，你们这些人不懂这个修密法还容易出问题。佛法无疑不是以般若为宗，以明心见性为宗，应该先明心见性，否则的话你不懂的话你直接修密法还容易出偏。这就是当时弘扬密宗的这个冯达安居士曾经说的。所以民国时期当时也有一阵就是风气也是非常好，也是在那个时候呢，咱们清净心也是这样这个应缘而生的啊。那么什么叫归宗呢？归宗这个宗就不是禅宗才有的了，这个宗一定是教下也好宗下也好，它最后的究竟的意义一定是这样一个，就是归去的一定是一个，这就不是说禅家一门之所思。所以说咱们心中心说起来的话，就是二祖说的是以般若为宗啊，以总持为用，以净土为归。咱老人就说以禅为体，以密为用，以净土为归。这样的话你看用来其他的这些方便，以密为方便之用啊，以总持为法，就是我们用持咒这样的一个法，最后达到的就是归到般若这儿，归到这个禅宗这儿，归到禅宗的这个最精髓的净本质这儿。我们的修行方法实际上跟禅宗是不一样的啊，是不一样的。那么既归宗矣，法既无用，禅静密者如法语者。当你归宗了之后都知道了禅静密，这不都是方便吗？有这些方便为什么不就是有这些方便为什么不让他们用呢？他们可以及此方便来入道啊。说到这我还说到一个，就是前一段我说过两次的一件事儿，就是说在我这儿就是经常的会有一些，就曾经碰到过一些师兄，他根本就不灌了顶之后就不修千座的，他根本就没有，就直接就要那些启用咒。听说这个咒可以发财，听说那个咒可以除障，听说另外一个咒可以治病，他就是只要这个，他根本就不问六印一咒。哎呀，我这种我也觉得有点不太舒服，我说这个六印一咒你不要，我说你又何必呢，我说你就先别用这些，你没有修你就启用不了，我是这么说。后来我就问老师，我就问了齐老师，我说这些都没有打算要修的，我说其实虽然我们有64种方便法，咱们心密总结出来有64种方便法，虽然有这些法，但是他都没打算修，我说可不可以不给。但是齐老师说你这可就错了，他说我们这64种方面使用法就是给这些不修行的人的，真正的修行的人的有六印一咒直接开智慧法门，这个就已经足以，还要什么多余的法呢？正是这个64种启用法就是给这些人的，就是他们的方便，就像六字大明咒一样，你修着六字大明咒啊，就是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心态修，其实你老老实实的修，你最终还是想到，哎呀，这个解脱最重要。哪怕刚开始我是因为要调理身体，但是只要你修一阵，这个心呢、就容易被纠正。所以这就是佛法的方便。我们心中心也是说方便给起来的话，也是就是说你六十四种启用的咒，你看看方便成啥样。 这个是魏老师他总结过的啊，提炼过的，有64种啊，64种，大家想要的话可以找谢小红，他就可以有啊，都可以有，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啊。当时有这个，所以看你真正的恢复的时候，哪个不是方便呢？不仅是这样，不是方便，是方便，而且他再修别的法门，我们也赞叹。只要你能在这个法门一门深入，我们都赞叹。二祖又说这个，这样的话不止于法，但是也并不是废法，就是因为什么呢？我们要借假法以修真啊，就是说为什么一切如幻，那我们还要修行？因为我们不用这个幻法，我们就始终不能够真正的彻底的证到一切如幻啊，必须要靠这个幻法去，所以这个要借假法以修真。嗯，这个地方我有一个括号里面写到的，就是说什么呢？我们真正的修的这个真，那么什么是真呢？其实啊，你把这个假，你把这个妄去掉，当下就已经是真过了，并没有另外一个真可去求啊，这是佛法的真。所以说，并不是我们修了心中心，我们修了天赋，我们是多了两条胳膊，多了两条腿儿，我们是多了一些什么什么技能，并不是的，跟这些没有关系，只是我们原来的那些挂力都去掉了。这个就是修心中心，挂力去掉了当体，这个就是无障碍，这个就是自在，是这样的，并不是增加一个什么东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些人如果给你显示他增加了一个什么东西，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擦亮自己的眼睛去看一看，其实增加的这些东西对于烦恼疑惑有用还是没有用啊？这就叫学人自有学人眼，你去看一看啊。其实至少的话应该知道，就是说这样的话，就是说别人一说什么开口，你自己心里有个数了，你就知道哦，这个就是说你知道咱们心里中所理解的这个佛法是这个样子，不是这个样子，你就应该有数了。接着看啊，二组的这个接着看啊，宗下的微妙之旨全由自悟，非文字语言之可及啊。以前曾经有人说过，就是说南顿北渐这两个到底是什么区别？咱们二组在这说了一个这个，大家看啊，南为宗，北为禅，这个禅实际上是禅那，是禅定啊，是这个禅。南宗直指见性，不论禅定。不论禅定，北宗必先取这个禅定，就是你必须要修这个，然后才能归宗。他不知道不舍法，这样法就成为教了，而不能成功。就是说，他就是这个地方止死了。二祖是这么说的，这样止死了。所以说，他这么止死的话，不知道活佛变通，所以他并不是真正的了解那个宗的本质的意思啊。所以告诉他不能成宗，就是说真正的这个宗义宗趣这里的话，这个北宗就是神秀家是不能承担的。然后二祖还说了，你神秀的话，也就是说德行非常的微微，那么你的这个法缘也非常的好，但是毕竟佛法是没有人情的，所以说呢这个地方的话是要说清楚啊，是要说清楚的。这个地方我也有查了一下，就是说北宗的这个事儿啊，就是说二祖这里有说，那么咱们老人也说过，就是神秀跟慧能他们两个的区别。神秀呢，老人说会神秀的这个也是有很可取的，因为说你毕竟要经过这些努力，这些方便啊，有了这些方便，你最后才能够把这个知道这一切的终究是方便。但是你前面没有这些作为修行的一个帮助的话，你是没有办法证得的。所以老人也说过，就是神秀是非常有可取之处的。但是神秀最关键的呢，从我来说的话，就是他的见地不彻，他的正量不彻，他正量不彻，所以他就不能够灵活，他不能够变通啊。所以我是说的是，为什么北宗不舍于法，就是说他不知道最终的究竟的归处，这里是干干净净的，他还是有东西在，有一个禅定，有一个用功在。这里面有我这个查的神秀的继子，而且神秀在去世之前他的说法一直是这个味道。这一次我没有查到，但是以前我看过，就是神秀他去世之前他给大众做的嘱咐还是这样。他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心啊，心，就是大家要注意，你看很多人比如说他去求神通，那这个大家就知道肯定是外道，这是心外求法。神秀就会说不要心外求法，这个地方神会是可以说到的。然后神会说但是要观这个心呐，观心是清净的，就神秀他就这么说，一直说就是说到这儿。但是他不知道真正的清净，他是离开了清净和污染，这句话他就说不到。所以说就是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句话是直接点到了神秀的痛处。他就是这个地方一直到最后，你看他的开始啊，一切佛法自心本有，将心外求舍复逃走 或者说心体清净，体和佛同，我们的这个体和佛是相同的，所以我们要一直观这个心，我们一直要让它清净啊。还有就是坐禅习定，住心看境等等，这个就是后来禅秀就是派这个师兄派他的那个智成，派他的弟子去到六祖那儿去听法的时候，那个智成也是这么重复的。六祖说，你师父都教你什么呀？智成说，我师父教我的就是这个习禅坐定，要住心啊，要看住自己的心啊，要让它清净啊，不能够走失，我师父教我的是这个。所以大家知道神秀就是这样的味道啊。后来呢，神秀还有自己的法脉，那么他的法脉的主要的学说就是什么呢？明心入定，住心看境，起心外照，摄心内正。
他这个他也是人才啊，他们北宗也有不少那个不错的。
嗯，
你像那个乌到看乌鸠长老那个也是北宗的。定州来生。
要具体的看一下，总体来说的话我看过，总体来说的话不偏，但是真正的透彻直接程度我个人认为还是没有六祖这儿彻。就是我是个人认为，咱们可以看看一会儿的话，咱找一找，咱下一明天的课可以讲一讲，看看那个怎么样。你看，
就是静州来生嘛。
叫什么僧？
静州来生，乌鸠长老。
乌鸠长老。
那个麻头家的八十四元之一。
啊。
他那个他就问他，问那个。问他几招，最后打了几下，最后说那你大概打了？那棒子在你手，我给你。
你说的是乌鹫和尚是吧？乌鹫和尚是神秀这一支的。
乌鹫和尚他跟那个定州来生是神秀那一支。乌鹫和尚他是马祖的。
对对对，乌鹫和尚是很利落的。
他也打。
你说的是定州也打棒子吗？
定州也打。
要看看具体的情况。要看一看具体的情况，一会儿的话我找一找这个禅宗的这个公案，咱们可以顺便把这个讲一讲，一会儿可以找一找。我印象中乌鹫是应该是比那个定州那个要活泼点。我的那个禅宗的那个神秀的那一支的我也看了，就是不出奇不出彩，它没有那种怎么说呢，就像马祖这种。对，咱们就找一找这个也有的，咱也学习，咱们南宗北宗都学习一下，都学一下。我这个可能没注意找，这个就是我说的这个，就是神秀的最有名的两个弟子。那么他提出来的就是凝心入定，住心看境，起心外照，摄心内正。这个是用来做功夫，是非常非常有用的。所以呢，当时的时候五祖也夸神秀，就说用这个可以啊，好好修行可以入道的。但是这个并不是究竟的这个道，并不是像你把道和凡托出，还不是这样，就是这一点，就唯一遗憾的就是这一点。
这一点就是他有个抓手，就是很多人他都需要那个抓手，把你先要抓一脚来说。
按姚师兄的说法，他就认为这个是一个抓手啊，是一个抓手，就是他这个抓手一直没有丢啊，一直没有丢。按咱们老人说法，就是对峙，我要用这个来对峙你。对峙是要对峙的，你贪嗔痴慢疑来了，我们就要用戒定慧来对峙它，是要用戒定慧来对峙它。但是佛法呢，这只是佛法很小的一方面。对对对，这只是佛法很小的一方面啊。最终的这个贪嗔痴慢疑怎么除？贪嗔痴慢疑的除法是贼入空室，贼入空室啊。这个也是一个禅师说的，人家问他这个如何是修行啊？如何是修行？他说比如贼入空室啊。就是说我们两军交战啊，我们的习气，那么我们有我们的正念，我们有我们的习气，正念就是用来和习气做斗争，那么就是垒一堵墙，不让习气进来侵害我们。但是这个墙有高有低啊，有的时候我们这个警惕性高了可能就会胜利，那么警惕性低了这个敌人又会进来，所以这样的话我们胜负相交，就是两军作战常常是有胜有负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就是用功了或者是做功夫多了，这个时候的话就觉得啊，这整个人都不错了，没有习气上来，但是有一天可能就会习气突然的爆发啊，就是觉得自己的意志力薄弱，习气各种爆发啊。所以说两边交战都是有胜有负，但是呢真正的修行的方法，等你知道了明心见性之后，了达了明心见性的这个佛法的修行意之后，就知道了这个对峙只是一个方法，最关键的是什么呀？怎么样除习气啊？就是让他进来。敌军你尽管进，你进到我的屋子里来，你不是要盗我的宝贝吗？ 我很害怕你，我干嘛要害怕你？那是我真有宝贝，但是我是不是真有宝贝啊？其实我正并没有宝贝可以给你啊，你爹爹你尽管进来，敌军进来一看，我这是昆奴子，根本就没什么可拿走，敌军就退了。敌军一看，哎呀，我这白来一趟，撤吧。第二次敌军还来，他还是认为有宝贝，再来再进来，还是啥也没有，又走了。你想想，这样来回几次，他还能一直来吗？哦，这就是除邪的方法。所以除邪说到究竟的地方，这个除邪一种就是对峙，还有一种就是使劲的去犯它。但是这个我们不能够公开的说，这说起来就很那个。我们看看禅宗的视线，在这一块的话，那就没有办法让我们一般人去衡量。最简单的就是二祖慧可出入九四营房，你怎么说他？但是他自己是知道他自己的，所以是不以相为判断。出世间法的正量不能够以世间的相去判断，如果以世间相去判断，那么这个还是世间法，并不是出世间法。并不是说我们证到了什么，就是说一定是中脉有一个通了，那么我们的身体好到一定的程度，这个就是正道，不是的。或者说我们有一件事以前做不了，现在做得了了，这也是正道，也不是的。正道是不以任何的相为判断，如果以任何的相为标准为判断，这还是世间法，并不到出世间法。看看还有什么要说的要讨论的。那我们接着往下说，二祖又接着说了，说到这个南宗和北宗究竟比起来之后，二祖又说了，但是呢我们说起来的话，毕竟人人本来是佛啊，人人本来是佛，必定成佛，毕竟是这个，这就是我们之因。我们呢为什么能够修正？修正的话，最终终究能够成就，是因为我们本来具足。这个事儿是我们本来，假如我们不是本来具足的，我们根本就修不成的。你想从一个这个野鸭变成一个天鹅，那是永远不可能的，因为野鸭就是野鸭，天鹅就是天鹅。就因为我们本自具足，所以只要我们好好修，就必定能到。这就是佛法不同于世间法的地方。不同于世间法的地方。二祖这里就说了，比如说木有燃烧之因，以木引之，乃得燃烧之果啊。因为木头为什么能够燃烧啊？因为它本身它就有火大这个体性，它有火大这个体性，所以你去点这个木头，你能够点得着。假如它没有火大这个体性在里面，你再怎么燃它都燃不到的。所以说人既具足佛性，则性所本有，当得明心见性之果，这是应该的，这是我们的本分。明心见性是我们的本分。何自弃也？今云一切众生本来成佛，出于佛之金口，其妻我哉？只是看因缘的不同了，因缘的不同它引发也不同啊，引发也不同。心密就是这一点，就是我们因缘具足了，所以会遇到心密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心密它也有秘密加持力，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其实它可以就是能够比较快的引发这个因缘，也有这个特点。刚才上回不是说了吗？好多人默默的不知道为什么就要修了啊，就人他有这种本能的，每个人他也有这个成佛的可能性，也不要觉得就是没有希望。这个人性本来就有一个追求真理的这个本性，他是有这个的，觉明空昧。就是昧就是有轮回的这个特性，但是它也有从轮回中解脱的这样的一个特性，这是人本有的特性。说到这来说的话，成佛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成佛是做人的本分啊，是做人的本分，这是做人本来就应该明心见性的，本来就应该明白的，就不应该糊涂一世的。咱们不说佛教的那么高大，实际上是这样的。好，咱们接着看，但是毕竟不同啊，大家也看到了，毕竟各不相同。有的人那他能够接受究竟义，他愿意来修行。有的人他很彻啊，非常非常的利落，非常非常的洒脱。有的人就是说他觉得这个不能接受啊，还有一些人他觉得他业障很重等等等等啊，有都有这样的都有。这就是涉及到因缘的问题了，涉及到因缘的问题了。因缘各自不同啊，因缘各自不同，有一佛二佛种的善根的，也有千万佛所种善根的。但是呢，虽然因缘不同，要知道毕竟它有种，有种就不怕啊。这个就是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让我们知道我们既然走上了这条路，我们的道路已经是很光明了，很光明了。大家不要再就是说忐忑呀，不安呐什么什么的，其实可以说没有比这个更光明的路了。还有就 是佛法的出世啊，佛法的出世就是坛经，坛经的基，坛经的机缘对的是什么啊？坛经是什么样的人适合这个学坛经啊？就是佛法的出世呢，它都是祖祖相承的，只此一法，就是心法啊，别无二法。那么坛经呢，就是引发众生的这样的一个根基，直指见性，开般若之用。阿祖在这里面说了三种机啊，三种机就是从佛教的根本的究竟意义上来说，可以分为三类。一种呢，就是你一看坛经就觉得，哎呀，这个就是我要的，这个跟我想的一样，我就是这么想的，但是我只是不敢说。那么这是最好的这样的一种根基，或者说，哎呀，这个就是这样。阿祖说，甚至呢，有人说，这个六祖还在这啰嗦这个干什么？这都是所说这个都已经是多余了，那就是第一种根基。第二种呢，就是离火烧炎者，可熏之使燃。这个就是你去熏修，你去慢慢的熏修，反正你就是觉得世间的这些是普空无常，你对这个已经了然无情，你就想找，但是呢，对于究竟意义你还不能肯定，那么你相信佛说的话，你相信一定解脱，那你就可以慢慢的去熏。包括读经典，包括我们用功夫，包括我们修六字明，包括修心中心，都是实际上都是熏。我们修心中心的人根基也是各不相同，有的人他就是千辛万苦找到了老人的法，然后就修这个，虽然是很多有争议啊，有人说我们传承太小没有传承，有人说我们这个什么什么实现了神奇，还有的人说什么等于等等等等，就是很多的这个争议的说法啊，说法的不对啊，说的法都是错的等等等等。那么在这些争议中，你还是坚持要选择莲音老人的这个法，坚持修下去啊，这样的这是一种人。还有一种人，其实他根本也不明白老人说什么，但是他就愿意坚持这件事，他就愿意去做，他慢慢的修着修着，老人人都开始他就看懂了，这也是有很大的普遍的有一些人是这样的，他根本就看不懂，但是他就愿意修啊，是有的，他看不懂老人说的这个，但是他愿意去修，这也是很大的一种啊。这样的话就是实际上只要我们去修，我们去行，在行的过程中一切的发心都可以慢慢的修正，这就是行的奥妙。你去只管去行，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法器，最后都能够融到佛这里，成为一个真正装佛法的一个法器，这是佛法的巧妙之处。还有一个就是要酒浸于水的那一种，比如说这个木头大家都知道可以燃烧，但是这个木头呢是从海里已经在海里沉了很久的那个乌木了，你这个你怎么这个让它马上燃呢？这不可能。那就是说这种的话可能不是一下子能够马上燃得了的啊，一下子燃得了的。但是大家别忘了，你这燃不了的，你可以久久的去熏它嘛，你熏的多一点嘛，说白了就是笨鸟不怕，只要你肯飞啊，你肯飞，咱是笨鸟怕什么呢？咱只要肯飞就行了啊。说到这的话，所以说就是你哪怕酒去于水也没有什么，只要你肯修。心中心就是这样的，只要你肯修，你不信这个修行意义，你不信老人说的也可以，你只要你去修，你过了百座，你就在百座内一天一天你就能够知道变化，你一天一天的就能够接受究竟意义，到最后究竟意义就是你自家的，用起来都很熟练的很，那就是你自家的，释迦也好，普贤也好，又不是咱自家人。这就是说的是，也是终究得然，佛法妙难思，就是佛法的究竟意义啊，究竟到这种程度，就是你世间法有多少法，佛法总是会比你多一个法来对治你，这就是佛法的妙处，所以叫世界破一尺，佛法破一丈啊。我们前一段学习那个楞伽经的时候啊，我就觉得特别的奇妙啊。当时我们说过一个，就是一种人的根性，它叫一禅提。一禅提就是说，在涅槃经里面佛也说过，就是这种人呐、就是真是没辙，就是佛说法如像大雨，如像甘露，普均得沾，所有的人都能够接到，但是呢唯一禅提他接受不了，就是涅槃经上用了很大的篇幅说这个一禅提。一禅提就是你怎么说都没辙，他就是不改变，他就是不可能信佛。我们大家看现在生活中很多很多这样的啊，很多很多这样的一禅提。但是呢这个楞伽经里面说不对，他说一禅提是分两种，这个叫恶，就是恶根一禅提啊，断善一禅提啊，对对，这叫断善一禅提啊，断善一禅提。还有另外一种是止恶一禅提啊，就什么呢？地藏菩萨说好，你们不成佛，我也不成佛，我要把你们渡进地狱，渡空，空了以后我再成佛啊。这个叫菩萨的，这叫善一禅提啊，就是我们哪一种都有方便，你有你的方便，你坚决不成佛，你坚决的不信佛法，我就坚决的在这等着你 我就坚决在这儿，所以说佛法它有它的妙方便啊，它有它的妙方便。哪怕你到了地狱，你这个坚强顽固的心到了那个地方，还有菩萨在等你。只要你一回心，哎，立刻的就有转解脱的希望。这就是佛法的妙思义、妙难思的地方。啊，哎呀，有个师兄他贴了一个乌臼和尚，这个我们可以打出来看看啊。对对对对对，看一下看一下怎么样？可以，没有没有那个。这个是介绍乌臼和尚的啊，乌臼和尚的有玄烧啊，他说的是定州法道和尚，是这个吗？你说的是这个吗？
这个不
别、啊、这个就是有他这个乌臼和尚的时候啊，这个有两个人来参他，那个定州和尚就问说，哎呦，你们两个从哪来呀、啊、从哪来呀、啊，然后那个禅师那个另外一个这个来行脚的这个和尚就说了，我是江西来的。他刚一开口，那个乌臼就打他，然后说那个禅师说，知道你有这个啊、他说你既然不会，后面的那个僧对着看，然后另外一个僧人就上前，你上前刚想要抵对，又被乌臼和尚打了一顿啊，又被乌臼和尚打了一顿，这是一个。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问一个僧人，最近你离什么处啊？你从哪过来的呀？你最近在哪参学的呀？他说我在定州。然后师就说了，定州道法跟这里有什么不同啊？定州道法就是定州的，他定州和尚呢，他说什么跟我说的一样不一样啊？他是什么样的呀？何似这里啊？他说跟你这儿的没有区别。他说那没有区别，你来我这干什么？你赶快走吧，你来我这干嘛？然后就是打他，然后那个僧曰，当头有眼，不得草草打人。这个僧人是一个利落的僧人，他说虽然是不别，我也不妨来参，所以说你要打我可冤枉了，我可要看看你这怎么打，所以说你可不要急着落棒啊，当头有眼，不得草草打人。正定州就说，我打的就是你，打的并不是别人，打的就是你这个有眼的僧，你越利落我打的就是你，所以说今日打着一个眼，正中一个眼，正中一个眼。我知道了，你说的是他实际上不是，他是参定州的。他是从定州过来的，但是这个人并没有出处，这个僧人并没有出处。咱们要看五灯会员就可以知道了，五灯会员有好多这样的无名僧，他是来回参的，这种人是很利落，但是你不一定说他是定州的徒弟，这个不好说，我是这么认为的。他可能来回参，就是行脚的来回参，就是像江湖大侠没有名字这样的，在公案里面好多好多啊、可有意思了。他们无名无姓，但是他利落得很。嗯，啊，姚师兄希望能够接着讲一讲啊，这里有一些初学的师兄，我怕人家说，哎呀，你看我们在这杠子来杠子去干嘛呢？咱也不妨讲一讲啊，咱也不妨讲一讲，接着讲啊。然后呢，定州又打了他三下，僧又出去了。原来，然后那个定州和尚就说了，七杠原来有人吃，哎呀，这冤枉的这个杠也有人吃啊。就是定州，就是他走了，这个僧没说话，僧没说话，等于把定州和尚给把这个乌臼和尚晾到这儿了。把乌臼和尚认了，乌臼和尚这自嘲呢，你看你这冤枉，我这个我打你，你说冤枉，冤枉了你也就是你还吃我这个棒，你说你这个人多可怜呐、就这样，就是一个自嘲，实际上说是嘲这个僧人，实际上对对对是自嘲自己呢，是说自嘲，那僧不搭理他这个就晾在这了，一场抹罗多狼狈呀、然后那个僧人说，蒸麦勺饼在你手里啊，蒸麦勺饼就是这个道场是你主法，那你可不是吧，你想打谁是你的事啊，是你愿意打的，关我什么事啊，你开道场你可不就是要这样落草的吗，就是这样一个意思啊，你开道场实际上就是落草呢，蒸麦和尚在勺饼在你手里，是说哎，你要给你，你要不要我这个，你要的话我把我的棒子给你，你看这就是的，这是往虎口里送肉啊，就等于是我就给你棒子，那人家僧人夺过棒子就可能要打他，你看啊，僧人夺过棒子打十三下啊，这力度，如果僧人不去夺棒子，乌臼和尚还要再打他六下，就是这样，这个地方没有什么话说，就只有下棒。 所以说吃棒吃吃棒吃棒，僧人说有人吃在师曰，草草打着个汗。其实这个僧人是非常赞叹的啊，是非常赞叹的。这就是这个禅宗赞叹的方法，草草打着个汗啊，就是这个汗，这个僧人很利落，不错啊，实际上是这个意思。
草草打着汗，他也就是太担自己。
他不是在自己，他就给自己扫扫一扫，要不然的话你说你开堂都没有人，你开堂开个什么堂呢？你得给自己找个台阶，不是啊，你得给自己找，哎呀，我打着一个汗，也算我没有白出棒了，就这样了啊，就是给自己自嘲啊，给自己自嘲。那僧人也不饶饶的，僧人说打着个汗，你说你打着一个利落汗，那还不是因为你能够消除的利落汗，不是因为你自己利落吗？所以僧礼拜他，这不是好话，僧礼拜他不是好话。所以说这个师傅只能笑说，哎呀，你就这么走了，僧大笑而归，笑得那么笑得那么，就是实际上这个僧人把这个无咎和尚大大的嘲笑了一番。但是这个无咎和尚说，我值得被你嘲笑啊。这就是两个了脱的人，他们两个之间的这种的就是怎么说呢，其实就是日常的这个应对啊，就是日常的应对。但是看起来呀，这中间好像很这个很奇特什么什么的，这就是两个了脱的人。
这就是定州来生。
对对对，定州来生。
不错，
定州来说相当不错，但是我觉得从这个地方来说定州，我得看看定州的开市如何。
看看是不是。
哎，对对对。
北中的。
啊，对对对对对。不是，我觉得这个僧人啊，他是来回参的，就是这里面的这个无名僧人，他是来回参的。他说他是从定州来，他说定州不错，那对定州是对他是有很大的帮助有可能。但是如果是我这种疑心强的人，我肯定要看看定州的开市我再说吧。啊，对对对，看看定州是不是真这样啊。但是这个人绝对是定州的好和尚啊，好徒弟，他是定州的好门徒，就是像雪宗下面出来的云门呢。那你雪宗的建立不算利落，但是云门可是利落的不得了。除了这个之外，玄奘师辈也是不错的。玄奘师辈跟云门他们是同辈的师兄弟，一起在雪宗足下，他们两个的分量都比雪宗高。看看歪歪的师兄们还有什么没有，我们接着往下走。二祖又说了，死因缘不同，然而应该平等视之，等无有二，不必因为立根而教人。就是有的人他看得很相应，或者有的人看了完全都不懂，那么这两种人到底有没有高下呢？从本质上来说的话是各有利弊的，我们在这里并不能够草率的断谁是高谁是下，因为他今天看得懂了，明天书一扔又完了有的是这样的人。我们看老人的中学还非常畅快，我可以不用修了，那无修无得无证无散乱，一看大水印高兴得很，我就这么做功夫就可以了，就有人这样一辈子也没有。然后的话他真正的透脱了吗？他离不开老人的书，放了一会儿就不行，他得使劲的一直看着啊，有这样的人。所以说立根的有什么立根的人，你让他去长期的去磨练，去把他的习性磨掉，这个很难，因为他耐不下来，他未必的打钱够容易打。另外一种人呢，你看着他钝根，你一说究竟一把，他根本完全就不懂，但是他肯老实修，这样的人只要老实修，那他就是法器。所以说看看根立和根钝，看他要在什么时候说啊。文法上有立根和钝根，修法上也有立根和钝根，两个都是有好有坏。所以说什么样的根气的人，你都不必自卑，你也不必自傲啊。人人都有特点，所以说到佛法的广大，佛法就是这么广大，什么样的人都可以来学佛。你说你这学佛了，你怎么还发火呀？但是咱可以这么说，发火的人那也可以来学佛，不是？是吧？我话说回来的话，你立根的人可以学佛，那当然钝根的人也可以来学佛。你性子慢的人可以来学佛，性子急的人也可以来学佛。所以在佛法的这个门是广大的平等的，就平等到这儿。不管你是高高在上的皇帝，还是低低在下的乞丐，还是犯了十恶不赦的罪行，在究竟义这里是人人平等的。这个地方佛性是平等的，每个人都有成佛的可能性啊。这说到最后还是说到那个央鸠摩罗那个最差的，还有那个铁扫帚的那个扫帚的那个啥周地盘陀伽，周地盘陀伽他就是根气很差，他并不是智慧第一，他也不善变，他很笨。那佛说你就老老实实的干活扫地， 每天念扫帚扫帚，他一边扫地就念扫帚扫帚，就这样老老实实去做也开悟了啊。所以说佛门是广大的，只要你肯做啊，肯做的就是个好根器的。所以这边我是我的，就是说立根你也没有什么可骄傲的，因为难也很久，容易一事即容。你就说根器不行，你天天觉得这个我接受不了，但是呢接受不了，但是由于这个你接受不了究竟意义，但是话说回来，如果这样的话，那个世间的那个障碍和困扰在你根源就非常的重，这样的话你愿意不惜一切代价去修行，那这样的话你容易放下自己的身见，通心实修，通身实修，这种人也是非常有救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只要你肯修都有救。那么到底是不是读禅经可以相气呢？你就可以自问，如果是你读着它就是喜欢相气有味，就像是有人初见似的，似曾相识就不远矣，这个就是故曰冷暖自知。这个就是实际上就是二祖他读禅经，他读禅经的感受就是，哎呀，这个就是我想说的，这个就是我最好的朋友说的。什么叫最好的朋友？当然是心灵相通的朋友，当然是见解一致的朋友，当然是君子之交啊。所以说二祖就说有人初见之似曾相识，这个默契不是说我要配合你或者你要配合我，这个默契是不需要互相配合，它是一种就是说自然而然的默契，是不需要商量的默契啊。其实我们和老师之间和师兄弟之间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啊，都是这样的，并不是说我们要配合，我们要配合谁或者老师要配合我们，它是自然而然的，就是一种默契，不谋而合，不谋而合啊，不谋而合。接下来呢，二祖就介绍了《坛经》的这个文字的翻译问题，文字的翻译问题。这个序啊，有点像什么呢？就是介绍《坛经》的这个序，有点像这个以前的那个五门十门玄坛五成玄义。在古时候讲经的经师啊，他在讲一部经之前，他要对这个经进行一个介绍。这个介绍一般可以从五方面或者十个方面来介绍啊，五个方面，比如说看这个名字，看它的规矩啊，等等等等，这是天台宗创下来的。那么咱们这个序也是基本上从这几方面来说的，比如说他这个说到文字这一块，就给你说一说部类传译，就是坛经它有多少个版本，那么它的文字有什么样的利处和问题，那么我们怎么样看坛经才能够究竟的就是得到实在的益处，在这一段二祖都有讲啊。二祖先说的就是说坛经流传1300年，是因为它辗转摘抄的，所以说文字呢肯定是有错漏啊，所以呢要依义不依文啊，依义不依文，不要注意文字而多所纷争，只要求这个义理的通顺啊，只要求义理的通顺。其实啊，在这一块来讲的话，我不知道有人做过校对没有啊？我们在校对的过程中经常会有，就是错漏啊，就是错漏。你校了一遍是错漏的，再校第二遍竟然还有错漏，然后校了三遍还有错漏，校了第四遍还有错漏。哎呀，有的人就是觉得自己这怎么老是做错事啊，都不得了啊，印这么好的书啊经书啊等等等等。其实啊，你这个经书的它的这个文字这么大，你就是有一个两个字的错误的话，它整体的意思还是在那摆着啊。所以说我们也不要害怕错就一直不做，做了总比不做好，你发心是好的，我认为是可以做的，当然做的过程中是要认真。我在看五灯会员的过程中，我就发现了五灯会员还有那个一些语录啊，大众葬礼的语录错漏字非常的多，很多，我很惊讶，就是说实际上在语录的这个错漏这一块比佛经的这个错漏要多很多很多。
还有些漏
漏是一方面，还有一个就是错，比如说恩大难酬，你去看那个大众葬的版本，就是思大难酬，四大难酬啥意思？你看了半天你愣住了，一看哦，原来是恩大难酬，这样的错误经常有啊，很多很多。但是它并不影响我们去表达它的究竟意义，因为你一看整体的意思，你看整体的意思，你就能够知道哦，原来这个地方应该是这样。他们记录的过程中，总体来说就是禅宗这一块的记录文字者，就是确实细致度是没有那么高。但是呢，虽然不高，你能够看到出来它的利落，看出来它那个就是洒脱，它那个透脱，从文风里面就可以看得出来啊，这就是禅宗的特点和风格，嗯。因为禅宗呢，但求义理通顺啊，但求义理通顺，这还是第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就是咱们二祖说的，况文字是可思议之物，所表的正是此不可思议之境，此境是千圣所不识的。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文字，我们左拖拖，右昏昏啊，来回的给你说兜兜转转，无非让你在文字外取意。 让你在文字外得意忘言啊，得意忘言，你的心境的那个洒脱，洒脱到连说什么都忘了，今天上午说啥都不记得了。其实这就是目标了，并不是让咱要博闻强记，不是的，不是的，绝对不是的啊。博闻强记这个事儿可以慢慢的放一放，咱们先说前面的实用的这回事儿啊。这就是刚才说的此不思议之境啊，就是说这个佛法的清净，它正好不在思议里。所有的文字的烘托都是为了烘托它这个不思议。如果是文字就是义了，你读了这个文字，你就当下能够成佛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个咱们早已经成佛过了。文字说来说去还是烘托，烘托到我们自己这儿，我们自己要能够承担，要能够直指，要能够认可，就是在我们自己这儿，我们自己吃对着这个饭，我们自己能吃下去，得到这儿。你不到这儿了，一任何的烘托，佛也没办法的，佛也没办法。你比如说当时的阿难啊、嗯，阿难就是这种情况。佛有三不能嘛，三不能就是不能够度一切众生啊、嗯，还要自己自发心。啊，因为毕竟一切本名这是在你自己出啊，别人呢都是只能够在外面做一些边角料的这样的一个，关键还是在于自己的认取，还是在这儿。所以说禅宗还有另外一句话叫莫过一招轻胜不传，就是你自己要透得过去啊，你自己要透得过去，你可能领悟到什么程度呢？一切的经教你看得都能明白。咱们修心中心呢是容易通达这一点，就是他自己自觉的，咱们观行的来说啊，就是究竟意者他觉得都没有疑惑，那么看禅宗的公案呢可能也没有疑惑，甚至对答如流，他出一个这个电脑不能叫电脑也不能不叫电脑，你倒一句来他当下就能倒得出，很活泼，句句他都能对得上来。禅宗的公案在那也没有妨碍，也有，但是他透脱不透脱，他未必透脱，未必透脱，要看自己能不能就是说在自己所在乎的事上透得过去，这就叫莫过一着，就是这个地方唯有你自己帮得住你自己，只有你自己能够帮得住你自己。形象的来说就是千作中最困难的那一天，那个地方的话不是靠别的，谁劝也不一定有用，但是靠你自己去熬过去，要靠你自己去熬过去，不是都这么可怕的，可能只有那么一两次，但是每个人要经历这么一两次，就是这个时候要靠你自己去透，你不管怎么样你也愿意去做，这样的话就有透过去的可能了。这个地方的话我也说了一个公案啊，这个地方有一个公案，就是说所表的是这个不思议的境啊，不思议的境。我举了一个龙潭重信禅师啊，龙潭重信就是德山的师傅啊，德山道明吉鹤，他是这个德山的师傅。他是怎么开悟的呢？他师傅这个龙潭重信是怎么开悟的呢？龙潭重信这个人，他从小是卖饼的，就是卖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酥饼啊，等等，卖点心的，卖糕点的。那么呢，有一个出家人，这个出家人就是说是天皇道悟啊，天皇道悟或者天皇道武啊，这个悟和尚，他出家人来回的在这个街头上过，就让他看见了。他一看见出家人，他就心生欢喜，他就拿自己的饼去供奉这个出家人，就是他的师傅天皇道悟。然后天皇道悟每一次呢都接过来吃，吃完了之后呢还留一个饼给他，吃完了给你，这个给你啊，每一次都是。然后有一天他就不高兴了，说你看我给你的饼，你为什么每一次拿走我的饼还回过头来再给我一个啊？然后那个师傅就说了，他说了他怎么说的呢，他说是汝迟来复汝何咎，这饼本来就是你拿过来的呀，我给你有错吗？这本来就是你的呀，我给你有错吗？这句话一下子让他心里头有一点，哎，觉得这个好像跟平时不一样，他根据这个悟处，他就随着这个天皇道悟出家了啊，这就是他跟他师傅的一个姻缘，他师傅的姻缘啊。后来的话呢，他出家了以后呢，他就天天在师傅这要得到清净义，天天在这就是在师傅边啊，每天带干饭的都干了，端茶倒水啊，浓茶呢，习作呀，所有的都干了。但是师傅就一直不跟他说，他受不了了，他说你看师傅我在你身边待了这么多年，你也不跟我指示清净义，不行了，我走了。师傅说你等等等等，你先别走。他说你跟我说这个，你说了你什么事，他说我让你指示心药啊，指示心药。你看他说的是自汝到来无这个不蒙某甲某甲某字到来不蒙指示心药。然后那个天皇道悟就说了，你呀、啊、来了之后我从来没有不指示过你啊。他说哎，你怎么这么说呢，你没有指示过我，你怎么说你从来没有不指示过我，你怎么说你从来在指示我呢？他 说你看你给我倒茶我就接了，你来吃饭呢我就你来吃，你来给我盛饭我就吃了啊、嗯。你河南的时候，你送我河南的时候，我也为你回了一礼，嗯，这不就是心药吗？你还要在别处再求什么心药呢？嗯，这个诗，这个龙潭重现就在这，他就在这寻思啊，在这寻思。诗低头良久，然后这个皇帝就说了：“要见时下便见，你思便察。”就是我们说的清谈对面非福而谁，这个就是啊，这个就是实际上说一个，这个就是已经迟了八刻了。清谈对面当下已经试过了，再认一个，这个就是实际上已经是你四季差了，就是在这一点点不同，就是唯一的一点点细微的区别就是在这儿，就是在这儿。嗯，所以他说你思即差，他一说他就开解了啊，原来这个事是不用你思的，是本来如此的，不用你思的，所以他开解了。如果是一个你思才能得到，那他肯定还没达到，但是这个地方毕竟和你思是没有任何相关的，和任何的修正也没有相关，他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要当下开解。然后说那我怎么保证他呀，然后他说任性逍遥，随缘放旷，淡尽烦心，别无胜解。这个就是天皇道路和龙潭重信，他们这个龙潭重信后来是接的这个德山嘛，德山也是一种，德山也是那种就是说文字非常好的，以前叫周金刚啊，以前叫周金刚，他研究经教非常非常的厉害。这个后来呢，他就听说南宗啊，有一派人呐、啊，他们这些人很不像话，他们佛说做三大阿僧祇劫成佛，但是他说直下就是成佛，当下就可以了，这是魔说，我得去破他们。我拿我的金刚经，我的金刚经有理有据，我可以破他。他写的挑了那个两担子的书，是他写的青铜书抄，然后挑着他说我要去南方去破这个魔子，挑着两担就出发了，跑到湖南来找这个龙潭重信嘛。然后在路上的时候，有一天就特别的热，就碰见一个老太太在这个路边在那卖那个点心，然后他说哎呀那个我饿了，来点点心。老太太说哎呀您是挑了两担这么辛苦什么东西啊，他说我这个你不懂啊，我这个是金刚经的这个书抄，青铜书抄你是看不懂的了。老太太说哦，他说你写的是金刚经啊，金刚经我也知道一点。他说你看金刚经说了，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那么你在我这要点个什么心呢？他一听哟，他答不上来了，我都不可得，我怎么吃点心呢？他答不上来的、嗯、其实是你照着答也没事，你一无所住而收其心嘛，点的就是这个心，有什么不可呢？所以说他了解金刚经还是在词义上了解，他没有真正了解我点的就是这个不可得的心，怎么不行啊？啊，或者是有人说你直接拿着心点心就吃了，管他三七二十一啊，等等，按咱心里的做法，就是不讲理直接吃。他说金刚他是讲理的人啊，所以他一下子愣到这儿了，愣到这儿了，傻到这儿了。老太太就说来说你呀、啊，你就是不能吃这个点心，你就饿着肚子走吧。说我给你介绍那个谁，那个龙潭重信，你去参他，你到他这去，你们把这个能参明白。他就当着这个就直接到了龙潭重信了。所以说他到了龙潭重信那儿，还就是说就是直接说嘛，这个哎呀我来见你来了，龙潭重信那行你过来吧。然后他就不高兴了，他说你看久仰龙潭重信，我知道你这个人微微大名啊，就是在外传出去，你看我过来了你也没有什么奇特之处啊，所以说到来不见这个龙潭啊，到来了我见不着你啊，只见这个龙潭不见到龙啊。然后龙潭重信哎那你正好见到了，就我不是说什么龙不龙的，龙潭重信这没有这些，所以说你正好见到了，你已经见到了啊，就是这句话他很服气啊，很服气。后来就跟着龙潭重信学法，有一天就是在晚上的时候，就是龙潭重信向他指示心药，他就是对面谈过之后，嗯，然后龙潭重信就说他还在那站着不肯走，他师父就说天黑了，你这走吧，夜也深了，你回去休息吧。他说那好吧，他说那天黑没有灯，给我个灯。龙潭重信就给了他一个蜡烛，他就伸手去接，刚要伸手去接，龙潭重信突然把那个蜡烛吹灭了，屋里一片漆黑，这个时候他就大悟了、嗯、他是这样一个因缘，就是说的是德山他一个开悟的因缘，是这样一个因缘。有人一听开悟了就害怕了，为什么他一吹就开悟了，我怎么听到吹没什么感觉呀、啊？其实真灭了嘛，那个光明一直都在呀、啊。心底的光明并不因为屋子黑暗而黑暗啊，这个光明一直都在，正因为有这个光明在，所以他一下 的黑暗，正因为这个黑暗凸显了他心中的光明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呀，原来是这样啊，并不是要求一个什么东西，是本来就在自己这儿呢。这也是方便说，要真的是不是悟的话，那在事上要多磨练，要看一看是不是都透彻。你悟了什么，你能道得出来吗？啊，你要真有东西道，那又该挨骂了。啊，这里就是说到我们说的二祖的这个啊，二祖说的这个所表的正是不可思议之境。这个是不此不可思议的境，千圣都不识，千圣所不识，千圣他也只能够烘托，他也只能够烘托。到这来的话，千圣也无可开口。如果是这个佛法修行，你真到这来的时候，千圣也无可开口。但是他所有开的这些都是烘托，都是烘托，所以叫千圣所不识。其实为啥千圣所不识啊？因为他在你这儿啊，你这儿怎么让千圣识啊？他是在你这里的，你吃饱，你吃大还要你饱，嗯，所以叫千圣也不识。你为啥鼓掌啊？所以说下课了啊，那就还没有学完，我看看还有多少，还有不少，哎，还有一些，还是下节课吧，我们慢慢来，不着急。歪歪的师兄呢，还有什么要问的没有？
他
可以刘涛，
那个
老
师，你来
你来
迟
了。你可别说，他就等着你这句话呢。嗯，明天早上八点半继续学习。好，今天下课。嗯，师兄们还有什么要聊的、要讨论的？还有需不需要？就是需要看主持人来看。
还有啥问题没有？不明白的可以直接。
首先呢，一个我想说一下今天打坐的，就是有什么问题没有？不如先说这个，然后再说谈经的。打坐的没有问题，然后就是谈经这一块还有什么相应的问题，或者其他的跟修行相关的也可以聊，都可以。有没有一些师兄就是今天只听一下就回去的？可以有什么负担可以畅所欲言，再聊一聊。
都十了，
我就下来，大家随便就行了。那就我先下来了啊，先结束了，好。
好，
因为太时间太少，
下来了，反正那个，如果有什么可以聊，没事儿。
那个
我们这里有一些书可以拿回去的，有一些新来的。